非常感谢神，让我们继续的有机会在一起聚会。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还有今天中午，很多的弟兄姐妹对我的关爱，我实在是非常感谢。我也看到组织这样的一个特会是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很多的爱心，深深相信我们的阿爸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位在他里面的劳苦和你摆唱的那个爱心求主纪念。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思考我们培灵布道系列的第二堂不该消失的人生。那我在今天上午的特别的专题当中提到了，就是过去这十年来有机会能够来到塔城和塔城教会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分享，我自己在服事当中一些体会，一些看见，也有很多实际上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我这次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路上能够再更进深一步。许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许多正面的人物这是非常好，我们应当大讲特讲正面的人物，但是慢慢我发现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正面的任务讲久了以后，我们以为知道了这个正面任务的全部，或者说讲正面人物的时候他的这个信息就不太容易进去，或者听了以后不怎么扎心。所以这一次我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所以如果留心我的标题和主题经文的话，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那我这一次都是讲反面的例子。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整个的培灵会全是负面的东西，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失败的历史的教训当中，负面的东西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同时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伟大，继续持守他的信实，来带领神的儿女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所以今天下午开始我们来看几个特殊的负面的例子。那首先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问我们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可以接下来问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两个方面是常常我们要思想的。当年使徒彼得他回应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别人说我是这个说那，你们作为门徒的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出了惊天动地的话，说你是基督。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从彼得的心里说出来的，是从彼得的脑子里说出来的。若是从彼得的心里说出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他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了，他就不会在主耶稣十字架面前就逃离了。正因为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尽管他认识基督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也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从知到行有一个过程，从行到乐，快乐的去行，知而行，行而乐，这个当中是有一个过程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可能理智上告诉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理智上可能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荣耀他，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意志上面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回答这是我们这一个周末，今天下午晚上还有明天上午，我们会反反复复思考的。我们是谁？使徒彼得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磨练，可以这么说，他开始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所以经历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经历了他自己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愿意为主去寻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在彼得前后书都是在他离世不远的时候他讲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在这里使徒彼得其实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或者说本质的问题，我们是谁，因着我们是谁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来 表明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应当如何把我们是属于谁这一个身份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他讲到了我们是谁，而且他前面有唯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没有别人。那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如果说当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上帝把我们拣选了。如果说当年祭司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话，今天人人皆祭司这个概念已经不是说马丁路德来发现了，已经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这样的认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实实在在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参与圣殿中的服侍啊，在敬拜当中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主的教会，主的身体，也就是服侍了主自己。同样的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呼召本身的含义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跟世人不同。那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体，是一个群体，是已经被迁到了耶稣爱子这一个国度当中了。我们是出黑暗进光明。那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最宝贵的是第四个定义了，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乎神的，那这样不管什么，我们不管什么称呼，我们今天已经不属于世界，我们不属于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啊，这是最宝贵最宝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就是要去宣扬这一位拯救我们的这一位主，我们述说他的美德。使徒彼得说，当我们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上帝把他一切属灵的宝贵的这个性情美德都赐给我们了，全部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可以彰显出上帝的柔美的啊，这是我们整体作为教会啊，就一个个个人来说我们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整体上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托给我们了。如果以赛亚书当中讲到以色列人神当年托付他们的是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那么今天这一个时代神把这一个使命其实托付给了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谁。我这里用了两个英译本的同样的圣经，一个用了这个 American Standard， 另外一个用了这个 Eugene Peterson 的这个 Message， The Message， 讲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不会把整个经文读出来，但是我就把最宝贵的，我以为最宝贵的这一句话，我用黄字标在这里，讲的是 a people， 那 people 是个集合名词，是一群人的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是属于神的，神所拥有的，已经不属于别人了。我们今天是主义的奴仆，主的奴仆。我们曾经讲到使徒彼得、使徒约翰啊、使徒保罗等等，他们从开始跟随到犹犹豫豫、迷迷糊糊，到最后清清楚楚，愿意乐意去死寻道，愿意寻道，甘心乐意的走这一条路，这一个过程当中，他们真正的变成了是完全属乎神的了。同样的，我们看有金彼得森的 message， 他里面讲的更妙，他说我们是神的器皿工具，干什么？做神的工作，要把它传扬开啊！他把它跟后面的半句话连在了一起了。我们是他的工具，我们是他的器皿，这是非常非常啊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我们今天早上提到过关于第二次出埃及的概念，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那我们提到过，在希腊文圣经当中，在七十四译本当中，这里的去世这两个字和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是同样的一个字啊，同样的一个字。这一次表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好像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但是这一次出埃及不是单单只是对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出埃及是对所有的人，神把这样的恩典机会给了所有的人，只要愿意，只要愿意啊，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也提到啊，这一个啊，耶稣基督他成就这一件事，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 做了中保啊，做了中保，所以把破坏的两重关系，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了垂直的啊，这个十字架可以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可以提醒我们，他把垂直的神跟人之间破坏的关系恢复了，同时他也把横向的人跟人之间被破坏的关系也变得恢复了，因为他用他自己成就了啊这一个救恩，他用他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用他新的灵来替换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新改变，能够效法相主。那这是十字架，因为他不仅仅死，他而且在第三天复活，他让我们每一个信的人有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啊特别在这个方面分享的多了一点，但是在这个之后怎么办？在这个之后怎么办？那事实上我们昨天在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啊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鼓励他们啊继续的向前走。那我问一下在座有昨天晚上来的同学吗？有，好，谢谢。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方面去思考这一个祷告，不是说是一个 magical words 哈，念完了以后啊就有一个什么，它只是表明我们的一个心愿，我们愿意从这一刻开始，从8月23号开始，从8月24号开始，从8月25号开始，明天我们继续还有信息，只是表明有一个起点，我们愿意呼叫阿爸父，我们愿意从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向前走，我们愿意跟随他啊，表明我们的一个心愿。所以在这个之后我们昨天晚上提到了，很快的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切从头来过，我们重新开始，那来跟随主这一个啊过程，这一个过程在圣经当中表明出来的一个过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归家子，我们的家不在地上，在地上我们只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是定居者。今天在世上我们想到的定居，但是其实对属神的人来说，我们都是旅客，都是旅客，所以我们是归家者，那真正的家还没有来到。但是归家者不是盲目的归家，我们带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什么心？就是一个朝圣者的心，一个敬拜的心，我们一路上敬拜上帝直到见他。所以可以说我们既是朝圣者，我们也是归家者，但是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定居者，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寄居者。我想这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一个过程。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就是今天下午晚上和明天，我们从第一次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出埃及当中，我们学一些人生的功课，无论是对个人方面还是对教会方面，我想都是会有帮助的。那我选了几个课程，这里一共有7个方面，今天下午我们会分享。第一和第二是讲到整体上的这个第一次出埃及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三第四点是讲到个人在出埃及过程当中的个人他们怎么对神回应的，第五第六讲到的是作为整体的领袖他们是对啊上帝是如何回应的，最后第七是一个见证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大恩大爱召聚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为着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啊，你自己的话语的这个时间来祷告，无论是讲的听的，但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帮助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从旧约的历史当中能够吸取属灵的教训，帮助我们今天走天路，因为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已经成就了这个第二次的出埃及，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来摆脱罪恶，来能够进入光明。但愿主你自己向我们不断的来引导啊，来启示，好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而且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来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你。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历史上有过2次的人口普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是在民数记第1章第1到第4节、啊、这个经文我就不去读它了，但是这里面大概你可以看到的一幅图画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神让他们数点了一次人数， 这个数点人数非常的有意思，是计算所有的男丁，而且是每一个支派都要数。20岁以上，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一群在埃及做奴隶的人，做了很多年奴隶的人，但是今天上帝称他们是军队。换句话来说，神做他们的元帅，神带领他们，神要训练他们，神整编他们，安排他们，让他们能够去打仗，而且安排他们的领袖族长。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数点啊，非常美的一幅图画。那你有时间回去读一下出埃及记啊，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往后读民数记，非常非常的啊美丽的。你可以暂时跳过这个利未记啊，你可以看到一个整全的故事，非常非常美。但是在差不多38年以后啊，又出现了第二次的数点人口，或者说人口普查啊。这一次是在一个悲剧之后，瘟疫之后。那我不在这里详细讲啊，这个瘟疫是以色列人犯罪的结果。我要想讲的是，再一次的数点，还是从20岁以后能出去打仗的。换句话来说，两次数点啊，所定的这个条件是一样的，来计算它的总数。所以摩西按着神的吩咐啊，去继续的去数点。那你会留心看摩西和祭司是谁？这次没有讲亚伦，这次讲到了是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所以时代在变迁，那后面我们会提到。但是这两次人口普查，其实当中在这个两个之间有许多许多的人生的功课可以学习。那这个人生功课不是我说的啊，是圣经说的，是圣经说的。第一，旷野之路，凌晨之见。哥林多前书第10章，使徒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灵食讲的是天降玛拿，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那是指旷野中的磐石从其中流出了活水。我们知道那个磐石它实际上是一个预表，是一个旧约的预表，代表了新约的这一位基督。所以这里使徒保罗讲得 很清楚，这个磐石是灵磐石。为什么？因为石头怎么会出水呢？这是一个神迹，但这更是神自己的供应和引导，所以是灵磐石，磐石就是基督。但是悲剧是什么？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多半只是一个普通的形容，你要是做数学的话，这个比例恐怕是 99.9 都是神不喜欢的人。等一会我们会看数字，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旷野之路，凌晨之间，同样的，他们都有机会，神供应他们，但是他们当中有一大批的人上帝并不喜欢。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来教会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是不是都是上帝所喜欢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使徒保罗继续的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6节到第10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这是指在旷野的路上，在那个两次数点人数啊的之间，以色列人行了许多的恶事。这里提到一个，不要拜偶像，他们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他们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他们试探。向神挑战，同时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神最后发怒说，他们10次向我发怨言啊！等一会我们会看其中的一个怨言的例子。旷野之路，凌晨之间，不要向他们做借鉴，不要向他们，就是要避免，这是一个啊 passive 的，就是要避免啊，不要去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要去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这些人他们都丧命。使徒保罗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想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他一定是，我自己深深的相信，他正在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他再一次思考一遍，然后觉得一定要提醒今天的教会，2000年前的教会， 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同样有各种各样的优势啊，非常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很多有才华的人，很多有资源的人，但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就用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历史来提醒他们。这里是一个例子，民数记十四章，当下会众啊，全会众大声喧嚷啊，那些百姓都好苦。以色列人啊，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发什么呢？我们啊，怎么样啊？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这个那地就是指的迦南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神给他们预备埃及，流奶与蜜之地，那边有丰盛，路上是有一些崎岖，是有一些难处，而且迦南地是有一些敌人，非常的高大强壮，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完全忘记了神，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在埃及苦苦的哀求祷告上帝救他们，上帝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现在他们转眼一变，这个怨言发到一个程度，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守了，现在是说是神要把他们带出来啊，非常的，当然最终是神，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态，而且他们想到的情愿去做奴隶，但是不愿意去成为自由人，不愿意去领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丰盛。耶和华神对摩西怎么说？这是神给他们所定的性质，民数记十四章的十一节，这百姓藐视我，这百姓不信我，这是他们发怨言的本质，藐视上帝的全能，藐视上帝的应许，不信上帝爱他们，不信上帝保护他们，不信上帝带领他们，不信上帝的信实，这是当年的以色列人，这是其中，这是发怨言当中的一段。像这样的故事你可以看到许多处，所以那一代人，我们刚才讲到了两次数点，第一次数点人数是603,550人，但是第二次数点，在那个人数当中，第二次数出来的人数当中，等一会后面也会看到，那里面就两位，那里面就两位是第一次数点的人数，当然还有一个摩西，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没有进去，我们后面还会谈这个事情。不该消失的人生，神给他们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他们藐视上帝，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他们没有进去，他们没有进去。旷野之路，凌晨之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继续的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再一次提到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并且写在圣经上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话，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使徒保罗在讲谁？保罗在讲当年接受这封信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圣经是写给神的教会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应该怎么理解？正是警戒我下圣灵，正是警戒塔城教会，正是警戒今天所有各地各方奉主的名聚会的人，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没有自夸也不能发怨言，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在走天路的路上，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会遇到难处，但是相信神是信实的，不要藐视神，不要不信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正是神自己的信实，这正是神自己的信实。第二点，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点兵前后 历尽更新。我们刚才讲到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603550人，民数记第一章。到了民数记的26章，第二次的人口普查，601730。换句话说，两次数点之间人数的差距就是1800人左右。想一想看，在旷野当中，20岁以上的那一代人都死完，只剩2位，人数仍然是60万，这难道不是一个神迹吗？这是一个神迹，这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神自己爱护，他自己会更新，他自己会填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么多人的当中，不仅仅会众的人数在更新，而且领袖也在更新。民数记27章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这是摩西到他晚期了哈。27章16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换句话来说，要安排领袖。耶和华对摩西说，论的儿子约书亚是心里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吩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是讲到当你扶持一个新的领袖上去的时候，老的领袖应该扶他一层，应该帮助他，而不是撒手不管啊，应该扶他一层，同时来帮助他建立他的威信。所以这当中有很多啊，我们可以讲，但作为我们今天这个思考，我想我们只要看到新的领袖来替代，新的领袖来替代老的，同时这60万人啊，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只是讲20岁以上的男丁啊，那就是加上妇女孩童就是有很多了。那我们看到是新的一代兴起来了，这一代兴起来的人，他们会继续的向前走，一直到进入迦南地。同时我们也看到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这是讲到即便是领袖要遵从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导，所以大祭司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为他求问神的引导啊，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背弃神权统治，他们要立王啊，要立王啊，就是抛弃了这些，但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在两次数点人口之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更新，非常大的更新。那些发怨言的，那些不信上帝的就淘汰了，被历史淘汰了，但是新的一代兴起，神继续持守他的信实，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进迦南。今天我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教会当中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你如果说在教会中时间久一点，你持守在那，你会看到随着时代的迁移，像大浪淘沙一样，那些真正爱主的，那些真正服侍主的，他不会因着遭遇到一点难处一点难处他就会放弃，他可能会倒下，但是还会站起来，他可能会软弱一段时间，可是再被兴起，就是不断的会跟随主这是我自己很多年所看到的。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他们真是被击打的什么都没有了，在人看是可怜可怜到最底层的时候，神继续把他们兴起来把他们兴起来。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犯错，有的时候是别人对他们的迫害，但他们没有怨言，持守真理他们不断的祷告，神最后再把他们兴起，再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走属天的路的时候，我们难免中间可能会遇到试探挑战，但是我们想到神他是信实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且他是与我们同行的。第三和第四是讲到个人方面，我们刚才看到两个整体的图画。第三点我们讲专一跟从方能够看见，看见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60万人60万以上的男人，20岁以上的只有2位进去了，那这2位一定有他的特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民数记32章就讲到了为什么这2位他们能够看到神所应许的美地，神给他们的，他们会进去，而其他的人那一代的人都进不去。这里讲到非常关键的话，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吧。民数记32章第10节到13节，请。
当日
好，谢谢。这里讲到了为什么只有两位，一位是加勒，一位是约书亚，他们会看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就是因为他们专心的跟从我。英文翻成是 wholeheartedly， 把整个的心掏出来摆上给神。他们有这样一个专一的心，同时当他们他们两位是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当他们看到当时的情形以后，他们回来报告情形的时候，他们看到敌人的强大，可是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神比敌人更大。那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撒旦我们不要轻看他，撒旦不是纸老虎，撒旦实实在在的，他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到处要吞噬我们，他实实在在是在那里，是个恶者，我们不是淡化他，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比他更大，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把他打败了，已经胜过他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跟着打胜了的仗的将军是属乎他的阵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怕魔鬼撒旦，所以我们应当专心的跟随。而那些三心二意不断回头的人却是得不到神所应许的国。有一首诗歌我记得以前跟你们分享过，叫向前走，有没有会唱的？向前走啊，稳住向前走，这个歌大家都在唱。这个作者的故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他我因为跟这个作者的这个妹妹有过同工，所以我知道这个故事的作者呢是以前燕京大学的一位基督徒团契的负责人那是回到1718年的时候，他在这个风雪地里面，他自行车骑不动了这个风雪吹了，骑不动，他就下了车，推着自行车去教会。在这个路上他就哼起了这个调子了，所以呢慢慢就这个歌就传遍了就是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所以手扶着篱笆不能想回头看就不能进天国很好很好，鼓励了很多人。那后来呢大概1950年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到了美国加州，在这个 Pasadena， 就是现在的佛罗神学院，那时候刚刚成立没多久在那边读神学。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改变，他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被大家公认，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都公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将来教会的优秀领袖，会讲道，组织能力特别强，待人和善，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在 Pasadena 的时候他开始变了，他开始变得颓废，他开始生活上不检点放任，最后念书也不念了男女关系就开始混乱。那没有人详细的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堕落，但是可能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来到这边以后不适应这边的文化，以前当年许多的人围着他称赞他吹捧他，现在再也没有，他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神学生而已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没有人敢说他没有得救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还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因着某一些拦阻出了偏差。后来他就离主越来越远，然后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越来越远他现在住在纽约据说还活着他因为他的妹妹已经81岁我们还同工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当年被这首歌所鼓励的，到了纽约，在他的公寓门的这个窗子的外面就唱这首歌，希望能够把他唤醒，许多人在为他祷告，但是到今天还没有。但是我想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只跟随一段时间，哪怕那段时间跟随的再好，可是中途就放弃的话，我想这不是真正的跟随。真正的跟随是跟随到底，像这里的两位年轻人看到自己所跟随的是谁，而且把整个的心掏出来向着他，世界上的东西不来缠累他对，刚才我讲这个歌的作者，世界上的东西显然找到了机会把他缠住了，把他缠住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第四个，刚才讲的是第三个，从个人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这两个个人。我们第四个我们再看一个个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腓尼哈之约？ 知道的不多哈，平时我们讲的很少，或者说教会几乎不讲。啊，腓尼哈之约也称作是神人第五约，啊，或者说是最主要在旧约圣经当中神跟人立约有一些主要的约，啊，这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约，啊，第五个主要的约，啊，就是腓尼哈之约。那腓尼哈是亚伦的孙子，是亚伦的孙子，啊，所以是个孙子辈的人，啊，我们刚才在讲出埃及，啊，路上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民数记的25章。这个腓尼哈之约非常有名的就是在民数记25章的第10节到13节，啊，这个腓尼哈之约是这样说的，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刚才你看到了哈，摩西跟腓尼啊，跟这个以利亚撒啊开始来同工了啊，原来跟亚伦，现在跟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触大祭司，但这里讲到的是孙子辈的啊，孙子辈的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之责的约，因为他为神，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就是有名的腓尼哈之约。那后来在这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拿基书当中也讲到了，这是一个赐平安的约。故事是发生在民数记25章第6节到第9节，我不讲了，就是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假神，他们跟假神这个来犯属灵的淫乱罪，然后同时跟外邦人乱来，所以得罪上帝，所以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横行，许多的人死去，甚至当他们正在为罪哭泣的时候摩西正在带领人为罪哭泣的时候，竟然有人在他们的面前当着他们的面和外邦拜假神的女子把他们带到以色列人的营中来，但是当时竟然没有人说任何的话。也就在这个时候，腓尼哈就是我讲的这个孙子辈的，用我们今天话来说，论资排辈的话，他是教会里最小小不点，轮不到他说话的机会的，但是他拿着枪冲过去把这两个人杀了。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那时瘟疫死的有24000人，但是正因为这样，瘟疫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啊？窒息住了。换句话来说，他救了许多许多的人，如果他不动手，没有人参与，恐怕瘟疫还要进行，还有更多更多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显然神是所喜悦的，因为神跟他立了这样的约。在马拿基书2章里面，耶和华神再一次的讲到这一个腓尼哈之约的价值，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是生命是平安，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是腓尼哈的功绩，他祭邪不是为自己，是为着神，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民当中的罪恶，他嫉妒他们，就是像仇人一样，是对这个罪他恨。我想我在这里提这一个故事，是盼望我们今天引以为警觉。今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有很多世俗的东西影响进入我们的教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什么叫做用以爱心来包容，什么叫做是为着上帝的缘故来祭邪，这是我们常常需要思考的。我盼望这一个腓尼哈的故事能够引起我们的警觉。好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群有名的牧师，他们联合起来写了一篇文章，讲到今天的教会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藏污纳垢的地方，讲的就是说教会里面大家都不敢批评罪恶，做错了事都不敢说， 只能说是用爱来包容，最后很多的犯罪在里面。后来我在想，这些牧者为什么他们不一个个写文章没胆量，他一个人要是写了怕被人家骂没爱心，所以他们一群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慢慢我就体会到压力有多大。当我今天在教会当中 啊，有不信主的人来要我主婚，啊，我不主婚的时候，马上一大堆批评就来，就说我没爱心。我经历过，在我自己的教会，但是没有问题，我在主的面前我没有亏欠。重要的将来是你站在主的面前，主对你说什么，不是人对你说什么。人对你说什么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也是人。如果有人天天在你面前攻击你、批评你的话，你是不舒服的。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并不会改变你的根本。可是有一天你站在主的面前，主要是说的那个话，是说你是他所不喜悦的人，或者说你是个作恶的人，或者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那时候你就麻烦了，那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持守圣洁，恨恶罪恶，不是对那个人怎么样，是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我们为着主自己教会的圣洁，我们要勇于站出来抵挡罪恶。即便在教会中论资排辈轮不到我，但是我们应该效法腓尼哈，按当时的一个图形应该是摩西站出来讲，没有，但是腓尼哈出来了。应该是他父亲出来讲，没有，他出来了，孙子辈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真的讲到为着神的圣洁，真的是不分牧师长老执事，还是说你刚刚在教会信耶稣，因为是为着神的缘故，你不是为自己。第五点和第六点，我们再一次的来回到领袖的问题。教会需要好的领袖，怎么样的领袖太重要了。这个第五点实际上我是很难讲的，因为每一次我讲的时候我会就是会难受，因为这是讲到摩西。民数记二十章第六节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摩西亚伦离开会众，这是讲到会众他们埋怨，埋怨很多，他们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就晓谕摩西，因为老百姓他们吵着要喝水哈，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民数记二十章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你可以看到摩西实际上在生气，摩西在生气，因为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埋怨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攻击这个他的这个带领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你们背叛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不是我让这个水流出来，其实是神自己。所以但是他是用着一种怨气来讲的，这样呢就带来了后面一个悲惨的事情。民数记二十章的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到这里有问题吗？有很大的问题。前面怎么说？神说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同样达到了水流出来让以色列人和牲畜喝的目的，但是做工的方式方法不是按照上帝所讲的。二十章的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去。神学家们说，摩西击杖两次，摩西不能进去，亚伦应该让他进去，但是在这里看到亚伦同样受牵累。因为我们从前面看到亚伦跟摩西，那后面这个当他 设立这个约书亚做领袖的时候，我们看到跟大祭司之间是密切相关，他们等于是一个领袖的团队，他们是在一起的。所以换句话说，可能在这里亚伦没有阻止他，没有阻止摩西这样做，所以摩西他没有进去。同样的，我们的神是很公平的，不管摩西多爱他，但是就这件事件本身来说，上帝为这件事情定下了性质。什么性质？你们不信我，你们不信我。这不是说对上帝完全的不信，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信上帝。同样的，没有在以色列的眼前来尊我为圣。这是给我们今天所有做属灵领袖的人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带领别人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如何反映出我们真正的信靠上帝，我们真正的敬虔持守圣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会得罪上帝。虽然人不知道，或者人让我们过去了，但是上帝知道，他不会让我们过去。尊神为圣，领袖率先，我们要做榜样。第六点，团队喂养，团队牧养，同担众人的担。当带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话，这个牧养的工作，这个带领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是一个人不能胜任的。正因为在这种重压之下，摩西他发生了怨言。一个人累了以后很容易发怨言的。事实上，许多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是在他劳累疲乏的情况下，以至于有人建议，在有的时候最属灵的方法，最属灵的实践就是睡觉就是把体力休息回来。因为这就是人有他的局限性。当人疲乏之后，人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受影响。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管理这些百姓的重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你可以看到这个重担压摩西压到一个程度，摩西情愿死，不要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去听他们发怨言，不要去听他们对他人身攻击。那今天我们做领袖的都会遇到这种情形，但是神怎么跟他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你看，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讲到拣选领袖的时候，讲到拣选教会领袖的时候，都是讲到神的灵要充满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讲到的是一个集体领导，不是一个家长制度，是一个团队的服侍，不是个人英雄主义。那这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发展往外拓展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很多的教会当讲到要去执堂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都忙不过来，我们怎么执堂？实际上是领袖团队并不够。如果我们有系统的不断的在栽培领袖，预备工人的话，那到时候很自然我们就可以拆派工人出去执堂，因为我们很多的工人预备起来了。那这个不是讲一天之内形成，而是讲如果教会作为一个常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医院当中工作的就知道，因为我自己在医务界稍微跟医院方面打交道多一些。好的医院坏的医院不是单单设备好不好，一个好的医院它好是好在它的常规，就是它从早上到晚上，从护士到医生，它在操作运作的当中，到行政人员到秘书，它有一套规则。这套规则中可以避免医疗的错误，可以减少病人的等待，可以让做手术到位，很多方面这些制定出来的常规，这才能够让这个医院运作的好其实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教会不在于他的堂有多大有某一个人讲道讲得好还是不好，实际上是讲的整体弟兄姐妹的行动，就是有一套系统帮助弟兄姐妹进了这个教会以后，就是在接受装备训练你们现在有林牧师在你们中间，按照圣经的教导，林牧师不是做工的苦力，林牧师是训练圣徒的教官。以弗所书4:11怎么说的训练弟兄姐妹来一同的来担当圣工，来造就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这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当中负担责任太多的弟兄姐妹，要思想我在教会当中只是做工，还是说应该把自己看成定位是一个受训的人，先接受训练然后再去训练别人。如果老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做工的人，做到有一天你就会像摩西这样发怨言，情愿死也不要做啊，情愿死也不要做，真的是这样，因为人就有这个局限性。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教会是上帝的教会，神让我们呼召有责任，我们自己是要带头的服侍，但是我们同样有责任要训练别人能够一同的来服侍，一同的向前走，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最后第七个功课，或生或死离开埃及。在创世纪五十章当中啊，有一段故事啊，我们请我们当中哪一位肢体替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力，我们请我们当中有一位肢体来把这几节圣经读一下，这样呢我们大家比较会容易专心听的，不用客气啊。如果有北京来的你要抢读啊啊。那我们知道约瑟的人生是在圣经当中占了相当地位的，地位重到什么程度，整个创世纪我们知道五十章对不对，里面有多少篇幅是描述约瑟的，至少三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描述约瑟这一个人的，你说这个比例有多高。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包括人也不过就是两章哦，可是约瑟十七章十八章的内容覆盖了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这当有意思的，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约瑟临死前告诉他的儿女们，我死了，但是那块地上帝允许给我的祖宗的，给亚伯拉罕的、以撒的、雅各的啊，我的祖宗，我的曾祖父，我的真正祖父。还没有看见，所以你们要把我埋，要埋在那块神给我的祖父的啊土地上。应该是曾祖父了哈，没有曾曾祖父了，这就是这里讲了。所以呢人们就把它处理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全部都在埃及定居，所以这个故事就完了，因为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故事就完了。出埃及记十三章，当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没有忘记约瑟的吩咐。圣经上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把骨头死人的骨头带去迦南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或生或死我也要离开埃及，我死了你们要带我离开埃及。为什么？因为我要去神为我所应许的那块土地。一直到了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三十二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四间，在以色列的迦南地上，就是在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向四间的父亲啊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我们今天我想我们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像约瑟这样的心， 我们或生或死，我们愿意离开这一个埃及地，我们走向天家，我们不被这一个世界缠累，我们愿意轻装上阵，我们愿意去得主所应许我们的这一个未来的天家。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那有一首诗歌，我说本来让你们教会看能不能唱这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大家，至少我们诗情可不可以弹一下这个歌，好吧，你弹一下，我请大家思考。如果你有这个愿意的心，或生或死离开埃及走向天，我没说你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没有人可以担保明天我做得到做不到，但是若是在今天你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的话，我请诗情弹这首歌，愿主旨意成就这首歌，我请你思考，思考以后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请你从你的椅子上站起来，就在你的原地站起来就可以表达你向主的心，你愿意或生或死愿意离开这一个世界，愿意跟随主直到天家。愿主旨意成就，它是根据路加福音22:42，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来做的。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好，我们请诗情来谈，大家可以思考。
成全你自己，我意见在你慈爱手中，我将一切奉献，不论喜乐愁苦，令我随你所愿，恳求使我常说，愿你旨意成全，愿主旨意成全，虽常泪痕满面，我那希望星光莫叫隐藏不现，昔日我住在世，既曾忧伤困倦，若须与主同起，愿主旨意成全，愿主旨意成全，一切对我皆美，前途光景如何，愿愿心高追随，向着天家之宝，问不前进不变，我生活世界长，唯愿旨意成全。
我们请林牧师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无论我们，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多少，我们都知道这世界会我们的家，我们的家
是你在天上为我们的那个家。耶稣你说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你还要来接我们回去。所以主啊，我们无论是活着或者我们 在地上我们睡了，但是总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原乡，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为我们的那个家。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这一群蒙你拣选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回家。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一生中，你带领我们，指引我们找到一条回家的路。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在塔城这个地方，主啊，你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重新，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主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只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可是平常的侍奉、祷告会或者查经没有了。主啊，求你也得到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向着天家走，就是你要赐给我们那属灵的牛奶一蜜之地，就是在天上。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很不愿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个属灵的旷野流浪，这样一年一年、十年十年的过去，我们在这里浪费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每一秒每一分钟都是上帝你赏赐给我们。你借着这一次的特会来更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也特别来更新你仆人。不管我们多少岁，我们在你面前永远都是你的儿女。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为这个特会感谢你。我们再次说，或生或死，我们真的做一个牧者，一个很重要的，不是说今天有多少人在这边聚会，虽然我们很希望有很多人在这里聚会，而是有一天在天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回家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愿主你赐福我们的教会，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